到底什么是国土呢？国度就是神掌权的地方，你可愿意敞开你的心，让神在你身上掌权吗？我有国度性的工人，他能够建造国度性的教会，放下自己的狭隘，愿神来扩张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胸，做成国度性的工人，做成祭司的国度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，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。我们今天灵修进度来到了罗马书15章20到33节，43篇真心话主题是立定志向投入国度性侍奉，立定志向投入国度性侍奉。我们主要引用的经文是罗马书的15章20到22节，我立了志向，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，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。就如经上所记，未曾闻知他信息的将要看见，未曾听过的将要明白。我因多次被拦阻，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。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。保罗立定了志向，要在福音未到的地方传福音，他的对象主要是外邦人，是从未听闻基督的，故此他不在别人根基上建造。保罗蒙使徒性的呼召做开荒布道的工作，但神也呼召一些仆人在新教会建立之后到那里做教导的工作，在外邦人中间做开荒布道，这正是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，凡从未得知福音的外邦人将要看见，而从未听过福音的将要明白。他们都以真诚的信心回应了保罗渴望与计划，在神的安排之下到罗马去，但目前尚有阻拦。他要把福音传到地极的国度，意向是从来未曾改变的。好，接着让我们来听陈蒙恩老师的短讲信息。立定志向传福音。
保罗当时传扬福音的那一种中心呢，他在神面前的一个特点就是他立了志向，他是有立定心志陶铸喜悦。你看保罗是一个很有心志的，他要面向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先知预兆告诉他他将要受捆绑，然后他说我为主耶稣的缘故不但被捆绑，就是死在耶路撒冷我也愿意。哦，他是一个有心志的人。今天我们侍奉主应该是有心志啊。当然今天我们不能说啊，我传福音一定要到没有人传的地方才去。主对保罗托付他是外邦的使徒吗？当然你若是蒙差遣，若是你要到没有人传到的地方去专一传，你就需要清楚主的呼召。因为圣经罗马书第十章说，若不是奉差遣怎能传道呢？就是说保罗是奉召做外邦的使徒去到别处传，所以今天我们要到一个地方去开荒，要清楚主的呼召而去，因为我们是主的仆人嘛，奴仆要听从主人的差遣和时间表。但是另一面，若是我们今天应用来说，我们每一天都应该传扬福音，得时不得时，为何呢？因为我们这个传是把福音传给未听见的未信耶稣的，当然有人听见还未信，我们同样传给他，但他得救啊，这也是我们应该清楚的。保罗立了志向，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，免得被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。他的意思乃是主托付他这个传扬福音立好根基，把这个清楚的根基立下去， 叫最纯正的基督信仰能够在这个外邦各处里建立好。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是明白圣经，我们不是离开圣经来立志，我们是当我们从神的话语得到光照，明白神的心意，我们是立志去讨主的喜悦，同时我们去应验神的话。就像今天主耶稣说，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请问今天谁去应验这句话？若是主看你的心愿，叫你真是能够明白，哦，原来主的预言一定应验，在他回来之前，天国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包括你的亲戚朋友、同事同学、你的远亲近邻、你的家乡、你所居住的，福音要传遍。借着谁传遍？当然神盼望借着你、借着我、借着每一位圣徒。若是我们是执事，神同样会兴起人来传扬他福音，预言一定应验，因为外邦人得救数目一定要填满。但是我们若不去摆上，我们就没份了，就失去祝福了，失去福分了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但愿我们能够看见主的话，我们的立定心志，无论得失不得失的广传福音，这是使徒保罗让我们看见的。
好，感谢主。这个保罗呢，从他这个传福音给这个罗马教会，我们可以看到他说立定心志传福音，但是不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哦。那呢，这个我个人的解读是这样子，就是一个宣教士他到一个地方去传福音，如果那里已经有教会了，他就不要建造在别人根基上。什么意思？他就应该跟当地的教会合作，依他个人的恩赐配搭在这个教会里。保罗其实在这里也是一样，罗马已经有教会了，他就在那里做教导的工作，因为当地已经会传福音了，他就按照他的恩赐在那里做教导的工作。至于没有传福音过的地方，他就做开荒的工作。感谢赞美主。好，那来看看今天真心话的主题。第一个主题我们要谈到了保罗国度性的侍奉。那呢，我们看见保罗他是一个国度性的侍奉，那国度到底是什么这两个字呢？我们需要来探讨一下。从创世以来，神一直专注着他的国度，个人属灵生命的增长就是神的国度在个人身上的扩展，教会的增长就是神国度在众人身上的扩展。认识神的国度能使我们在侍奉的道路上呢，少走一些弯路，避免一些徒劳无功啊。所以呢，使我们的工作更合乎神的心意，尽忠于神所托付的圣工。好，所以国度呢，它分成两方面。第一个，神国度的个体概念，就是神国度在我们个人身上的彰显。神的国度是神掌权治理的范围，神进入人的里面有多少，国度就有多大。国度是神在人身上的领土。神的国在哪里呢？那神的国在哪里呢？在人的身上到底在哪里呢？耶稣说神的国就在你的心里。所以你的心愿意被神来掌权，神的国度就降在你的身上，这是神国度个体的范围。第二个，神国度团体的概念，团体的概念是国度是基督的教会，涵盖宇宙性的教会跟地方性的教会。所以耶稣告诉彼得说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。这个磐石上，这个教会指的是宇宙性的教会。国度的团体概念不单只是你自己所属的地方教会，更是整个基督身体宇宙性的教会。好，这是神的国度。那再来也有一个黑暗的国度。那黑暗国度的形成是撒旦作为受造之物背叛了神，带领了三分之一的天使犯罪堕落，形成一个对抗神的黑暗国度。撒旦引诱违背 引诱人违背神的话，脱离神的权柄，将人陷在罪里，使人所治理这个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。为此，神要建立一个胜过罪、胜过撒旦的圣洁国度，借着十字架的救赎，把人从撒旦罪的权势里面拯救出来，带入到爱子的国度，直到神的国度完全的实现在地上。所以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说，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我主耶稣基督的国，他要做王直到永永永远。所以国度不只是神的国度，还有黑暗的国度，是撒旦的国度。那呢，再来看神国度的建造跟扩展，唯一的道路就是耶稣基督，并他钉十字架。十字架是除旧更新的途径，是神人联合的管道，是基督恩典的桥梁。人站在十字架的原则立场上，就站住了建立扩展国度的地位。工人必须让神自己身上有十字架工作，才能扩展国度。神的国就在新土里面来扩展，因为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。这样的工人要经历过什么？生、养、教、建的过程，才能成为建造和扩展神国度的工人。就如保罗跟巴拿巴被安提阿教会差派做国度宣教的侍奉。意思是神国度的工人是怎么样？你要愿意让神的国降在你身上，意思说你这个人愿意让神来掌权，而这样神国度的工人，他才能够建造神国度的教会。那再来看第二个主题是效法保罗国度性的侍奉。保罗写给罗马书时，人可能在哥林多，但是就是他可能是在希腊半岛上，但是他心中渴望去服侍在意大利半岛上的教会。他虽然有很多的拦阻，他仍然心中挂念着他们。不仅如此，保罗提到罗马之后，他渴望能再以罗马教会为基地，再往另一个地中海的半岛，就是现今的西班牙半岛去做宣教。这是保罗国度性的这个侍奉。国度侍奉观念不只关怀自己所在的教会，更要将神宇宙性的教会放在我们的心上。那我们如何来效法保罗关心其他的教会呢？好，我们从今天经文可以看到，26到28节告诉我们，以财物帮助有需要的教会。使徒时代在犹太地的信徒因为饥荒生活艰苦，外邦的教会看见耶路撒冷的教会有需要，外邦的教会甘心乐意的捐钱帮助他们。所以第一个是财务的帮助，就是帮助那个贫穷有需要的教会。第二个，以财务人力资助国度的事工，还要支持国度性的事工。保罗说他期望离开罗马教会往西班牙宣教，能带着他们丰盛的恩典去，指的就是期望罗马教会在财务及人力上的协助。这也是我们当做的，我们可以如何的用实际的行动帮助什么？帮助有国度侍奉的一些教会与事工。哦，这个是第二个我们看见。第三个，以祷告支援国度事工。保罗渴望罗马教会为他做，但愿我们也能常常为有需要的教会及神的仆人代祷。单靠一人的力量，祭司是无法进行各种献祭工作，一定要同工。保罗虽蛮有信心和能力，但他不断地表达寻求别人帮助跟代祷的需要，深信我们也要互相的体贴，代求支持。代祷也是支援国度侍奉一项很重要的工作。因此国度侍奉强调的是不同教会之间是彼此互相依存的。当有这个看见，每个教会都需要别的教会来补足他的缺欠，更需要国度性的工人带进活水的供应。那目前呢，全球教会所面临最大的挑战乃是什么？乃是要建立正确的教会观，使教会有合一的见证。这不只是在你自己教会的合一，更是扩展到神国度性 这个教会的合一，成为真正无强的教会，真正教会的合一，不能怎么样，不能比基督的身体大，大了就是有这个就是有残渣了，然后也不能比基督的身体小，小了就是分门别类。我们不能把不信的带进身体里，也不能不接纳在身体里的肢体。教会唯有走国度侍奉的道路，才能够在当今的世代彰显出教会的合一性、圣洁性、大公性与使徒性。感谢赞美主哦！所以从今天的经文当中，让我们看到保罗他那个国度性的侍奉，而这个国度不只是地方性教会，有宇宙性教会，而最重点，你要对这个教会有一个正确的观念，而你想要做一个国度性的工人，首先让神的国度降临在你的身上，让神在你的身上来掌权，你就能成为一个国度性的工人，你就能够被神所差派。那谁愿意做国度性的工人呢？谁肯为主去呢？那我们一起来敬拜祷告，借着这一首诗歌，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宝座前。谁肯为主去像保罗一样做一个神国度的工人呢？愿意的人在敬拜的时刻说，主啊，我在这里，愿你的国降在我的身上，我这个人愿意被主来掌权。
庄稼已经成熟，
庄稼已经成熟，主的心在焦急，
在那里，
在那里，在
那里，
收割的工人在哪里？群羊到处流离，主的心在焦急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牧羊的工人在哪里？有主的声音在呼唤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爱主的人，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愿意接受差遣人举起双手说：差遣我，差遣我，求主差遣我，我在这里，我肯为主去。爱主的人在哪里？爱主的人在哪里？举起你的双手说：主啊，我在这里，差遣我，差遣我，我肯为主去，我肯成为一个国度性的工人。主耶稣，祈求你的国降临在每一个敬拜者的身上，让你的国在每一个人心中来掌权，让每一位敬拜的人都成为那国度性的工人。唯有国度性的工人能够建造国度性的教会。主耶稣，求你赦免我们分门别类的罪，求你赦免我们霸占你国土疆界的罪。主耶稣，我们如果只有看到地方性教会，没有宇宙性教会概念的人，我们今天就在做分门别类的工作。主耶稣，你要我们做国度性的祭司，你要每一个人都做祭司，做国度性的祭司。也愿从保罗今天的这番话，让我们看见国度的重要性。最重要，让我们认知什么叫国度。国度就是神掌权的地方。主啊，你掌权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，你来掌权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。唯有你掌权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，神国度性的教会才能够展现在世人的身上，才有你合一的见证。耶稣，差遣你国度性的工人，建造你国度性的教会，让你合一的见证能够彰显在地上。耶稣，我没有太多的劝劝，我 我们有太多的不明白，我们有太多的狭隘。愿我们看见教会彼此都相依，互相相依依存的，让我们看别人比我们自己强，也贡献我们自己的那份心力，帮助有需要的教会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我们满了感恩，我们里面的心愿意被你做调整，愿你的国降临在我们的心里，让我们里面被你的国度所充满，成为一个国度性的工人。谢谢主，感恩祷告，奉恩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到底什么是国度呢？国度就是神掌权的地方。你可愿意敞开你的心，让神在你身上掌权吗？我有国度性的工人，他能够建造国度性的教会，放下自己的狭隘，愿神来扩张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胸，做成国度性的工人，做成祭司的国度。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。